欢迎收听风俗电台。风俗电台关注的是性别时事、性文化活动，还有劳动权利，每两周播报一次。那从今年的4月开始呢，我们每一集的节目都会邀请一个性劳推，就是性产业劳动者权益推动协会的成员来当我们的客座来宾嘛。那我们之前已经访问过空蛇，然后 XJ， 然后还有网黄柯瑞。那这一集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另外一位成员，不过他现在正在想名字，所以我们等一下先等等他。然后我这边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这个分配哦，就一样，我前面前半部会讲的是这个七月中上旬跟性别有关的新闻，可能是性产业啦、性文化活动，还有哦最近准备要开始这个微解封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开始蠢蠢欲动，终于就闷了两个月，终于准备要出去了，这样，所以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简单的聊一下。所以你想到了吗？
嗯，好，我觉得我叫黑莓好了。
黑莓鸡的
黑
莓吗？
黑莓鸡的黑莓。
好，我们欢迎黑莓。
嗯，嗨，大家好，我是黑莓。
好，那我们先聊一下新闻。七月的中上旬，我选了哪些新闻呢？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这个图。如果在看 Netflix 的话，可能很多网友都不陌生，它就是这个 Sex/Life 这个性斜线生活的第三集的其中一幕，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面就是讨论度非常高，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对手的阴茎非常的巨大。简单来讲就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这一集会聊有一些东西是跟性行为或是伴侣情感关系等等的有关的主题。我们先回到台湾来聊七月的中上旬最重要最大的跟性行为直接相关的新闻，应该就是七月二号的时候，卫生福利部他公告就是危险性行为的范围标准。其实法律上面有对这个危险性行为有一些定义，因为这样子你在这就是相关的这个案件在处理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明确的准则嘛，说明确，可是以前其实很不明确哦。以前的条文是说这个危险性行为是指，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有经过相关的隔绝措施，而且医学上面评估可能造成这个 HIV 的传染的话就叫危险性行为。那这个可能就很不法律用语啊，然后就是它也有太大的裁量空间啦，所以以前已经争取很久了，就是说有些感染者他在定期的接受这个服药的情况下面，就是 U 等于 U， 你侦测不到你就没有传染力的情况下面，然后他在跟其他人或是跟他的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就会吃上官司，而且他的罪是非常的重。所以经过长期的讨论争取，然后医界，然后这个民间团体等等的，而且去年6月9号我们风俗电台做的那一集新闻，就像6月9号刚好是一个很有这个性爱数字象征的一天哦。那一天就有提到就是这个 U 等于 U 相关的这个讨论啦，然后后来也有几集有讨论到，就是公民讨论平台嘛，就是有乡民提案，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来审视的修改这个危险性行为相关的条文嘛。所以终于在今年7月2号的时候，卫福部做了这个调整，他把危险性行为的定义呢改成这个一样，前面一样，就是说你没有经过隔绝，但是他后面原本是医学上评估可能会造成，就改成说且经医学评估有重大传染风险造成 HIV 的这个性行为。所以它构成这两个，它一来是没有隔绝，二来同时是这个医学评估有重大传染风险的话才叫做危险性行为。那它这个对照表，就是这个修改条文的对照表的说明栏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国际现在的现状的讨论啦，医界的看法啦，以及就是你长期稳定服用药物的话，那它这个病毒量是在这个200以下的话，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情况。所以现在的这个修法终于让这个危险性行为的定义更与时俱进，然后更明确化这样子。那这对应到什么呢？就是已经长期讨论非常非常久的这个我念一下这个名字非常长的一个条例哦，它叫做这个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简称艾滋条例。然后这个条例大家也讨论很久，就是它表面上它上面在写说这个保障这个权益感染者的权益，可是其实它里面第21条是非常以前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条，因为它上面写什么呢？它上面写说 明知自己是感染者，然后隐瞒与他人进行危险性行为的话，就会处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你身为一个感染者，你跟其他人发生性行为，而且你没有告诉对方你的位置、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5年以上、5年起跳的这个刑责。在其实，在这个法律里面，这个5年以上已经算是蛮重的一个刑期了。这样子，那其实很多的感染者，他其实长期的配合医疗的这个体系，然后定期的服药，然后也在科学上面 U 等于 U 就是不会传染嘛，他你就侦测不到就是不会传染，他其实已经很善尽他种种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了，可是他却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艾滋感染条例的这一条，所以其实讨论非常非常久。那这个7月2号公布这个新的这个定义之后，那相对的这个第21条，就是这个艾滋感染条例第21条，因为它里面有提到危险性行为嘛，危险性行为的范围现在也更新了，所以这条的这个适用的情况就会有所调整了。那像这个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他在7月5号的时候有一篇这个小故事，就是艾滋感染者故事生日快乐，他里面就写到说，这个7月2号行政院公报公布了这个危险性行为范围第二条的修正内容，正式将 U 等于 U 艾滋病毒量测不到等于不具传染力的科学证据呢，来纳入医学评估的重点，使得未来稳定服药治疗的感染者能够不受到这条法律的困扰，这样子。那它里面就有一个社工的身份，然后用这个第二人称朗诵朗读的话给他的这个朋友，给他的这些孩子，这样子。它里面是写说，这个3年前你带着满身的惊慌前来，因为你的前男友说要告你，把你送到监牢里面，因为你有这个 HIV， 然后你们曾经有过无套性行为。那他很害怕，他不相信其实你不会传染病毒给他，他去做了检查，他没感染，但你就是因为这些法律的控诉，你陷入了这个无止境的恐惧，他可能还是会告你嘛，因为你就是符合了原本这条法律的规范，这样子。你哭过，你常常失眠，你煎熬，你愤怒，却又无人可诉。那在这样不确定的日子里，你说你不过生日，你要等到曙光照进来。那今天那道耀眼的光芒洒下，就是这个每年的7月2号就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亲爱的孩子。看似只是几个文字的修正，但是它确实可以让许多这个你真心想要让你的感染的位置、你的情况能够在一个可控的条件之下，然后好好的与人有一个交流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应该受到这个5年以上起跳的这个法律给制裁的，这样子。也就是说，在原本的这些法律底下，有一些活生生的真实的血肉、真实的互动状态，它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那现在这条法律的修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改进的这个可能，这样子。原本这条法律啊，它有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上面也有讨论过的，就是它会让好啊，那我现在知道我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很享受这个性爱的活动的人，但是我就不去筛检嘛，因为他的条件就是明知自己为感染者啊，那我就不要知道我是不是感染者，然后所以我这样子跟别人发生无套性行为的时候，我承担了这条法律的风险就不用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者啊，这是一个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好，那你就是你是一个感染者，可是你是定期服药的，然后你是 U 等于 U 的情况下面，你在原本那条法律，你还是要有很高的这个道德、很高的义务去告知对方说自己是感染者。但是呢，你今天在科学上面、医学上面都知道这不会传染，你还要跟对方讲自己是感染者。你如果今天是听到的人的话，会不会因为他告知你这个资讯，就改变你的选择？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性爱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责任全部都丢给感染者，而且其实对，就算对方哦，他说他自己不是感染者，他或者是他说他上一次验的时候是阴性，也不代表他从上一次验到今天跟你发生关系的这段期间有没有所谓的空窗等等情况。 但你也可以更积极的去做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去使用这个 PrEP， 就是这个事前的这个药。那你当然你就在这样子情况下面，你既可以享受到性爱的欢愉，那你同时可以跟这个HIV 的这个关系有一个更多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层面保护的措施这样子啊。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带给大家就是这个危险性行为的定义有做了修正，然后这个修正在天平上面的这个重量的倾斜度所以稍微平衡一点，虽然法律上面感觉只是文字的调整，但它确实它影响到的就是这个艾滋保障条例第21条讨论很久的这条刑期蛮重的法律，那这条法律也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故事或者是人际性爱互动上面的一些的措施将来会有一些的改变。好，那谈到这个人际互动我们就要来谈这个 sex / life。这个斜线其实蛮重要的，不要小看这个斜线。其实我们先回到台湾的脉络，这个性别以前我们讲哦，早期是讲两性啦，就是比如说什么两性平等啊，然后以前可能这个法律上面也是两性工作平等法、两性校园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促进两性之间的和谐。可其实后来大家越来越有概念嘛，因为你两性强调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可是在真实的社会里面你的交往对象、你的情欲对象不是只有两性啊，不是只有男跟女啊，因为你这样只是预设了大家都是这个异性恋体制之下的这个男女交配关系嘛，可不是，所以后来改成这个性别。那这个性别它当然融入了更多东西，比如说性倾向的，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是男男的、女女的，或者是双性恋的等等的。那这个性别当然也包括了就是这个性倾向的认同或是这个性别的表现，就是它其实也可以拆开来看，无论你的性倾向是什么，你可能在性别的展现上面可能更多元啊，比如说这个有这个阴柔化的打扮啦、阳刚化的打扮等等的情况，然后或者是跨性别的，就是你的这个生理性别跟心理性别的这个差异的组合等等的情况，很多很多可以谈。所以其实性别它代替了两性这个词的这个转语言上的这个名词的转换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后来也有一派就是以这个中央性斜线别为首的这个团体学术的讨论，就是在性别中间再加上一个斜线。这个用意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讨论性别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到这个比如说身份的认同啦、性倾向的差异啦等等的情况，我们应该再看到性本身、情欲的本身，我们讨论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下还有性欲、情欲这一块很重要，人跟人连结的这块东西。所以也有一些人他会有意识的在打字或者是在书写性别这个词的时候中间再加上一个斜线，重点就是说讨论的是性跟性别这一块，就是有纳入性欲的这块讨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概念这样子。那一样的这个 sex 斜线 life， 我觉得它也有类似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 sex life 好像就是说你整个生活就是很 sex 嘛，很性欲化、很 sexualized 的这个 life， 你的生活到处都是性欲等等情况。可是他这边有画上斜线，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生活不是只有性，可是你的生活也不是只有单纯的生活。他里面讲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他第一集前几幕就出现了那个寓意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儿子他跟他在花园里面玩，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爆雷，原因是因为这第一集第一幕就出现，所以其实大家只要一点开看就会直接看到，就他儿子抓到一个蝴蝶，他把它放在罐子里面，然后跟他妈妈说好美哦，然后他想要把它放在里面，可他妈妈就告诉他说这个不要关他嘛，因为他在里面可能他有压力什么的，然后他放出去才是他真正的这个，他才可以在大自然里面翱翔，类似这样的概念。这样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在反映他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最经典的以前的女性主义在讨论最经典的其中一个命题，西方的中产阶级的婚姻后的女性， 他在婚姻里面有一个无以言状、无以名状，没有办法言说，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看似好像什么都美满了，但是好像少了什么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当时大家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可是当女性集结在一起一起讨论出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少了一块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很好，我觉得就是很好，就是 sex 斜线 life。 那他在往后几集的继续的推展，他就越来越强烈的表达，就是说这个女性她在婚姻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她又渴望过去的那一段有 sex 的那一段经历。那这个 sex 跟她婚后的 life 要怎么样去做取决，然后怎么挣扎，她跟她的配偶怎么样去讨论，怎么样去想要去改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个影集里面持续在探问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影集我还没看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写的描绘的还蛮深刻的，然后人物的刻画还蛮立体的。就是其实有时候会有点，你身为观众，如果你是站在这个女主角这一方的话，你会跟着她一起，你会有点气，那个气是说你在玩火，你也知道你在玩火，但是这个火就是这样子引起来，然后你可能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子玩火，但你又为了要 follow 一些 heart， 一些 follow your heart 的一些很深的东西，所以你又要去面对直视那个状态。那你在面对这个状态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争锋，很多的这个挣扎在里面。你就跟着这些角色，无论你是丈夫或是妻子，或者是她的闺蜜，或者是她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前男友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是交杂混合在一起的这样子。所以这是 sex life 里面讨论的东西， sex 斜线 life 这样子。那最后我选的这个题材是这个，也是跟这个性爱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要飞到国外了。我们这一次要飞到英国去。英国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在最近比完了，然后恭喜女双的冠军组合是台湾的谢淑薇跟比利时的一个女选手的组合拿下了冠军。我有看这个直播，第二盘真的超紧张的，这个对手就是俄罗斯的组合，曾经有两度的只要再多拿一分，再拿下一分就可以拿到冠军，就是有两个冠军点，但是都被谢淑薇的组合就是化解了这样子。那这跟风俗电台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私人的私心把它置入在这集节目里面，当成是一个记忆这样子。其实可以多谈一点点性别有关啊，就是这个体坛里面啊，台湾的表现，女选手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哦、在很多的国际比赛里面，女选手得牌的这个奖牌数是比男选手多的啦。我之前也有处理过，也有看过相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在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可能过去都是以这个男性的球赛的转播为主嘛，然后女性的这个体育的这个情况，无论是这个从媒体的从业人员，或者是媒体的这个转播的情况，或者是女选手的这个培育的这个情况，都常跟男性比的话，有些资源不均的问题啦，所以这当然也有性别的议题。对，不过就是只是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这个温网今年2021年的温网的女双，恭喜谢淑薇。然后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个英国有一个性爱趴，极乐性爱趴，中文是翻极乐性爱趴。就他们原本英国是要在7月19号的时候解封，但是在7月2号的时候就有为期4天的性爱派对偷偷的在进行，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忽略了这个防疫的相关的规范在举办，他们就是到一个很空旷的这个田地里面，然后开了很多的帐篷，然后很多的这个大概是200人来吸引前来，他当然是要事前报名制，然后事前缴费，然后才通知相关的地点。然后在那边是怎样呢？是这个可以是这个换妻俱乐部的一个爱好者的这个交换的性爱的场所。其实换妻这个词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啦，因为这好像预设是一个以丈夫男性为主体，然后妻子好像是礼物，然后带到这个场互相交换，所以其实更好的用法比如说是这个换伴侣啦，换爱侣，或是这个 就直接说交换也可以啦，交换性爱之类的这样子。这个派对，然后他们在英国举行，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很丰盛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有这个成人充气城堡啦，湿衣服比赛啦，还有许多的这个成人节目，像是裸体歌手的表演啊，恋物癖的展览啊，然后搭配这个雪茄啦、酒吧等等，非常 chill， 非常的感觉里面可以很色情、很淫荡、很这个，你就是抛开你自己，然后在里面享受各种就是人跟人之间交流这个关系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是蛮羡慕的啦，这个新闻就是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距离上一次有很热烈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性爱关系，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很古老、很久远的故事了。这样子，那当然他们这个举办方有一些说法啦，就是说参加的人都是要缴交48小时以内的 PCR 的阴性证明哦。然后跟过去几年相比，今年的这个参与者200人已经是相对比较少了，这样子。好，这是英国有关这个性爱的相关的新闻。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飞了，我们现在飞到法国的一个滨海的城镇，它叫做 Cap d'Agde， 爱德角哦，它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度假胜地。它是以什么闻名呢？就是以这个天体主义、天体营、裸体主义、自然主义闻名的，就是你在当地你可以不用穿衣服的，就走在路上、走在街上、走在超市里面，去银行买东西、办事情，去超市买东西，在海边沙滩上或者在河边钓鱼等等的，你全部都可以不用穿衣服。稍微找了一下 Cap d'Agde 的这个历史脉络，它大概是在这个1950年代左右就开始有一些人小型的啦来这边露营啊，裸体感受这个沙滩与海的这个结合这样子。那1960年代中期，这个戴高乐发起了一些的这个计划，经济计划，想要让这个法国的沿海一些城镇能够发展起来，所以建造了6个现代主义化的这个海滨、滨海的这种度假胜地，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发展啊，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啦，发展起来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计划经济当然没有跟这个裸体主义或是自然主义去做结合，但是后来就是不晓得怎样，就是渐渐的开始在这个1970年代左右就开始，当地就开始有这种文化的脉络，许多来这边观光的游客啦，他们也开始实践了这种裸体主义的感觉。后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就越来越发展出来，所以变成是当地的一个文化了这样子。那其实这里也有斜线，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讨论过斜线，这里也有一个斜线的概念，就是经济发展跟天体主义，它看起来是斜线对立起来的，就是你很崇尚一个经济的发展，越高度文明，你穿的衣服越这个衣冠堂皇的感觉，你这跟裸体主义好像完全是没有办法画上等号的嘛。然后像其他的很多国家，它可能有这个裸体海滩区，它有一个 naked zone， 你在这个区域里面被限制的区域，你可以有相对比较自由的解放身体的方式，或者是在特定的这个营业场所里面，私人的营业空间里面可以裸体，但是好像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经济发展画上等号嘛。但是在这个Cap d'Agde 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经济发展区，但同时呢它又跟天体主义也一部分的结合在一起了，就是它是世界里面算最大的你可以既裸体又可以维持都市机能的情况。就刚刚讲的，你可以去公共场所里面保持裸体的状况，但是这个斜线它有没有一些的条件呢？是有的哦，就是它只能在裸体的情况下面，你不能再超过了。如果你今天是这个有公然的与他人发生这个性行为或是猥亵行为的话，那就会被处以相关的就是刑法了，就是什么关一年的啦，罚款多少钱等等情况就会开始出现了。所以其实他这个界限还是有画出来的这样子。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辩证哦，因为这个 Cap d'Agde 啊，他们也遭受到很多的这个恶名昭彰的情况的历史也出现，就是在这个裸体主义的脉络底下又可以再斜线了，我们可以再画斜线，就是 你今天是天体主义者，可是你不一定是这个浪荡子 libertine。这边就有又要区分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天体主义者，他可能会声明或是做出一些切割，就是说自己不是所谓的浪荡子，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所里面，我们享受的是身体跟自然之间的结合，我们回到最初的肉身的状态，我们不穿衣服，不受这个丝织品或是纺织品的拘束，然后我们就是感受身体跟自然的连结，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是浪荡的，我们有性行为情况出现。所以其实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个 Capdeck 他们也面临这个问题，这个辩论啦，就是说你这边可以这个解放身体，那当然会吸引到各式各样的人来，有些人真的是纯粹的来感受这个天体主义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概念，可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是这个性活跃的人，他们来到这边就是想要享受在比如说海边喝着啤酒，然后彼此就是互干，彼此叫这个休干，彼此相干啊，或者你好啊，你这规定不能在公空间裸体嘛，那我就在这个旅馆的大厅啊，室内的一些酒吧等等的地方，所以他就是让这个声明，这个他们的名声就遭遇到两难啦，就是你要吸引观光客来，但是又会吸引到这些 libertine 过来，所以就是很复杂，所以当然这个斜线又产生了嘛，就是又可以讨论了，就是说天体之间跟这个浪荡子之间能不能够有一些的交集，或者是真的是水火不容呢？这就是当然可以持续辩论。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前面讨论的是这个经济发展跟天体主义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城市里面最初是这样子成型了，看起来是可以的哦，有一个发展路数，是你既可以维持经济发展，又可以发展出一个新形态的裸体主义的这个城市，然后让更多的观光客，每年的夏天都会有40,000多名的观光客到这边来城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税收的一个脉络这样子。那今天在这个天体主义的脉络下面就继续的再分，就是说那你今天可不可以在公共场所有比较性活跃的活动，还是你只能单纯的就是没有生理反应的裸体在这个街道上面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辩论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发生在这个 Capdeck 的这个上面。那什么最近会聊到这个新闻，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新闻啦，就是有一个 IG 上面的网红，他们就是台湾的媒体是冠新婚夫妻然后两性关系教练的乌索、哦、这个字我就不会念了，就是什么 Orso 丢一下 Google 看一下他怎么念
Arturo
Urso 跟这个 Luana Kazaki 这一对情侣哦，他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就放上他们到这个 Capdeck 这个城市里面，比如说去餐厅吃饭啊，在海边啊，这个有这个沙发椅啦，有这个遮阳伞，然后很 chill 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拍出他们情侣之间的裸照，这样子放在他们的推特上面，然后就蛮吸睛的啊，就感觉他们很开心，然后他们也说这个来在这个疫情之下还能够在当地可以无罩哦，就是不戴口罩不穿衣服这样，其实是也是真的是蛮令人羡慕的这样子、哦、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新闻我才稍微去看一下这个 Capdeck 的这个历史啦，还有相关的这个规范这样的，诶，然后进一步的我会发现说，诶，这个 Luana 怎么有一点，这个字好像有一点眼熟，但是又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叫做 Luna 跟 James， 他们很常在这个 Pornhub 放上他们性爱的影片，不过这个影片被网友大力的赞赏，就是他拍起来很像是 Vlog 的感觉，他的那个运镜呢是很舒服的，很像是在看旅行的这个旅行的 vlog， 然后中间在穿插就是为诗为画，然后就是如痴如醉的这种性爱的过程，很让人觉得惊艳，然后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原本以为是这个 Luna， 后来发现不是，就是这两对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组合，然后他们都不吝于把自己的情侣之间的裸照一起放上去，然后所以我才回去找一下那个 Luna 跟 James 他们的照片， 有点感叹，就是再回去找 Luna 跟 James， 发现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各自在各自的社群平台在各自重新的经营这样子，所以有点可惜，但是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吧，不同的历程，然后不同的转换，也许他们也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进行的方式啊，就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然后再各自展开新的旅程也说不定。那所以对这个 Luna and James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之前在 Fashion Sec 上面写的一篇介绍文，哎，那篇人气很高哎，也是那一段时间好像有被转到 D 卡上面，然后大家很多网友就更认识这个 Luna 跟 James 这对情侣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七月中上旬的新闻。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刚刚才命名完成的这个黑莓。
哦，嗨，大家好。
一样是问，就是每一位来宾都会必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欸，你是怎么会加入信劳推，或是怎么知道信劳推的？
像我知道信劳推的时候，应该以成立的时序来说，应该算已经比较晚的时期了，就是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对，开始知道这个团体。然后那时候知道呢，是因为就是小鸟的缘故，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是小鸟的个人助理，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成立前就是有蛮多行政要做
跑程序，
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协助一些行政，然后殊不知就协助，然后就人就在坑里了这样子，嗯。
哎，忘了介绍你的背景
哦，对耶。
你写给我的 list 上面很多，非常多，比如说 NGO 网管，然后工程师，然后也是资安的讲师，然后同时也是障碍者的个人助理，
对，
然后本身也有协助一些比如说香港的一些人权救援的一些议题或是一些服务，帮助他们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其实很丰富，
就是没有啊，就是一个就是网络有电脑跟有网络就可以工作的人这样。
所以主要是在这个很多的 NGO 当他们的网管吗？
对啊，
就比如说他们网页的维护或者是内部的软体的这个定期的检查是主要你负责工作吗？
但网页的维护反而要看你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我事实上主要比较在做的东西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就是一定要有网络工作嘛，那以单位来说上就会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大家的资料一定大部分现在他们都存在网络上，
嗯，
所以有的团体他们可能就会自己架纳，
嗯，
那架纳上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网络上到底安不安全，你的资料会不会被人家害。
你曾经有救援任何一个单位是他资料已经准备要被害了或是已经害了然后你赶快把它停止的经验是不是？
有遇过其中一个单位是真的 有这种状况，那他的状况有一点是被钓鱼，然后刚好里面那个人他不觉得那是钓鱼信，然后就点了这样子，然后点了之后才发现好像被钓鱼了，然后才就是跑来写，就是询问协助。
其实真的很容易收到，尤其是像我从学校毕业嘛，但是学校信箱还有在，然后有时候学校的信箱他就会收到，就是可能什么名义，然后就是通知你什么账号怎样怎样有问题，然后需要你检查，然后他就叫你点一个连接这样子，
嗯，
然后他可能用什么学务处的名义发信，
但如果通常看到连接啊，我这边有个小建议啦，就是当你可以把滑鼠移动到那个连接上，然后去看荧幕的左下方，它会秀出真正的就是网站要去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对方传给你的是说网址，那就是那种转网址，然后你可能会看不出来它到底跑去哪里。
真的。
那如果说那个网站看起来就不太对劲的话，那建议就是不要点。以及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习惯啦，就是通常我会有一个就是我真正的主控的网址，就是网的 email 这样子。但是如果我在外面就是报活动啊，或者是你知道有一些网站它会需要你的 email 才能够做认证，对不对？我通常会有就是 其他的分身 email， 然后我会用那个分身 email 去申请那些服务，或者是报活动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分身留出去，但是我的主要的 email， 基本上我就不会留出去。
这个用意是什么？
因为你像你报了活动之后，你不知道别人怎么会怎么管理你的 email， 那他就有可能有流出去的风险。
哦，
那流出去的话，就会变成人家会容易寄垃圾信给你。
对对对，
虽然现在
Google
挡垃圾信很厉害啦。对对对对对。
所以只是简单的这样的访谈，我就学到两个，一个是那个超连结啊，你的游标滑鼠可以稍微过去看一下它真正的，因为它可能信上呈现的那个文字的超连结是假的，它真正背后可能要连到别的地方去。
对，
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你在报名外面的活动的时候，如果需要留 email 跟你的姓名手机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专门用来报名 email 的分身，它就是拿来做这些活动，所以不小心流出去什么广告信那些的话，这个 email 本身就不用太在意，这样子
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对啊，嗯，
真的很好很好很好。但因为我们是风俗电台，还是要拉回来一点跟性有关的东西。假设我今天啊，
嗯，
我们前几集有讨论到网黄嘛，就是比如说在这个 OnlyFans 或是 Twitter 拍一些跟性有关的影像，
嗯，
然后呢可能警察想要找你查，比如说他就说他收到检举，然后想要对你的这些网络上的使用的情况想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
因为通常进到这些就是网站去看东西，他有时候会需要就是用 email 去做登录嘛，对不对？
对对。
我知道有几种是他比如说他会用 Google 快速登录，或者是用 Facebook 快速登录，那遇到这种的时候就建议不要直接用快速登录的方法，就是你宁可麻烦一点创一组新的账号密码然后去登录它，这样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跟你实际上的使用就是使用者可以做直接的连接，
就是你跟你的身份可以稍微再切开这样。
没错，因为比如说你如果用 Facebook 的话，那它可能就是直接跟你的身份就直接做连接起来，哪怕那是你的小账，它可能都会有你就是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资讯，这样。
那这样就要记很多账号跟密码欸。
嗯，我自己在使用上会就是那些次账号啊，我都会用同一组密码，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不重要，没有差。
哦。
但主账号的话，就是我就会用比较复杂的密码，然后我会另外再做二阶段验证。
但听起来你可能会有很多个 email 对不对？
对，我蛮多 email 的。
那你要怎么记这些？比如说你今天要登入这个网站是这一组 email， 虽然密码是一样对不对，但可能那个 email 就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哦，因为我登入完之后就是我会从我的次 email 寄一封 email 到我的主 email， 然后这样我主 email 就会有次 email 的 email。
对，
然后的时候我就不会忘记。
可你这样不会很危险吗？就是你的主 email 被攻破的时候，你所有的连结都出现了，
所以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主 email 啊。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以工作的方式联系你，这是一个很正式的来信，你也会给我一个分身 email 来联系是不是？
对。
哦，那你主 email 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
它有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不外流的主要 email， 然后它就是存我自己的东西这样啊。
所以它听起来它听起来就是一个躯体，然后它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器官，但是这些东西就是
对
这个躯体本身没有跟其他人连接，
分散在其他地方这样。对，
哦，
这样。
你可以再多聊一点，就是假设有一个网黄他被扣的这些后续的一些安全教战守则之类的事情吗？
你说被抓吗？
对，
手机的话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他们就分两个系统嘛，一个是 Android， 一个另外一个是 iPhone。
对，
那如果是 iPhone 的话，我建议平常就把Find My iPhone 这个功能打开。对对对，因为像它如果你遗失手机的话，你可以从网络上登入 iCloud， 然后把你手机上的资料把它删除。
OK， 了解。那如果是 Android 系统的话，
Android 系统上也有类似的功能，可是要看品牌，看手机的品牌。
哦，
对，那所以基本上以 Android 来说呢，我自己的建议比较会是就是你不要就是直接存在你建议这种加密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存在记忆卡里面，
嗯，
然后你再交出去钱， 你把你的记忆卡退出来，哪怕是吞下肚都比交给警察好。
哦，就不要直接存在手机内建的储存空间里。
没错。
好，所以这是手机的部分。那另外
电脑笔电，基本上笔电啊，它里面的资料也可以用加密做处理，那它一样是增加检警就是破解的困难度。那除了做资料就是硬碟的加密这一块，也可以做就是笔电登录上的另外一层的加密，就是正常来说我们登录笔电不是它都会叫你输一组密码吗？
对，
那个是进入笔电系统的密码，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设啊，就是你登录密码之后它中间还会跑一段就是秀logo 的那个过程，对不对？
对。
像那时候它是在跑它的韧体，
嗯，
像电脑啊，大部分都还可以再设一组韧体，所谓的韧体的密码，
嗯，
那它如果设下去，事实上它的程度就会是，你就算把笔电啊，就是把它打开，然后硬碟拿出来，你也没有办法读到硬碟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是加密的状态。
哦，
对。那如果是这样呢，基本上就是你会增加他们工作的困难的难度，那他有可能打不开或解不开，然后就拿不到你的资料这样。
对，
或者是说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的资料根本就不要存在电脑里面，你所有的资料都存在云端。
这样会比较安全吗？云端的话
看你存在哪咯，但是存在云端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有的人会用 Google Drive 嘛，对不对？那但有的人因为在使用上的方便，他可能会把 Google Drive 设成他的就是落地的资料夹，然后做同步，对不对？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使用，那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可能就是资料夹点两下，然后就直接连到你的云端了。
那怎么避免？
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使用同步资料夹，就是你每次进去你的云端的时候，你都要就是从登录入口然后输账号密码。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的笔电根本就只是一个载具，它只是一个壳，那它把你的笔电搬走，也不能干嘛这样。
了解。哎，真的学到很多耶。
这样知识量会太高，我怕就是听众听了会有点头晕，
很实作，
头昏
很实作，很重要。而且这个其实就是身为一个公民本来就要有这些你在资安上的这些尝试嘛，对不对？
我会觉得是尝试啦，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头很痛这样的事。
就是是很重要的基础尝试，可是可能很多人真的还完全不知道，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子。所以你是从小就对这个很投入，还是说因缘际会，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会接触到资讯安全或是网管啊工程师这一块的热忱
哦？应该是说，虽然像我不是本科系的，就是，
所以你是自学哦？
对，我自学。
好厉害哦。
但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是因为电脑不会背叛你啊，因为人很难搞啊，就人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电脑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他不会心里是 no 然后跟你说 yes 这样，但人会，哦，电脑不会。
那你觉得电脑没有欲望或是情欲？
电脑哦，可能没有吧。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人有
对
不对？
人一定有啊。
也许未来的电脑可能有啦，可能就是一些后人类或是什么科幻的情节常常讨论的东西，但这就我们目前的了解应该是没有。
他就算有也会是人赋予他的。
但呢，人就是有嘛，人就是有各种七情六欲，
没错。
然后所以呢，我们下一集就是要好好的再跟黑莓聊一下这一块，这样。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先收在这里，我们先跟大家在这边先拜拜。
好啊，拜拜。